大家早安啊！我虽然和大家隔着这么远啊，在这个你们在美东啊，我是在美南，在休斯顿，但是这新的技术啊，一下子就把我们之间那个距离啊就给拉近了，所以实在是啊，要等会我跟弟兄姊妹交通的，这是主在我们中间做成的一件新事啊。那么世人因为他们不认识主，他们没有主的生命在他们的里边，哎呀，所以他们总是在这个环境的当中就有许多的抱怨。但是哎呀，我实在是啊，越经历主在这样的环境的当中啊，我越是在里边啊向着主，就是有一个赞美啊，主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事情真是像灵前二章那边所说的啊，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都未曾想到的。谁能够想得到啊，这个我们能够这样的啊，我们能够彼此的见面。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讲，哎呀，我们彼此见面，但是我们手捞不着你啊。啊，我们这个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是在家中啊拨饼啊，就是我们把饼杯都放到各家。啊，都已经两周了啊，所以也有的弟兄姊妹讲，哎呀，这个不能够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啊，拨饼喝杯，实在是这个啊，好像是觉得啊，总有点不适应啊。但是我们说主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啊。教会是属灵的，是属天的，教会是属生命的，所以我们任何的事情。我们只要在灵的里边，我们就是在那个实际的里边，我们就得以自由。所以我在这里代表啊这边的弟兄姊妹啊，向啊弟兄姊妹们啊问一个早安啊，愿主啊祝福你们啊，出也蒙福啊，入也蒙福啊。我们实在是在这个环境的当中，我们需要来依靠主的恩典。我们不但是要依靠主的恩典，我们更多的啊，我们是要知道主在今世代向着我们的旨意啊，以至于我们能够站在神的旨意的上面，我们能够度每一天的日子啊。那我们一同的来读两处的圣经，在以赛亚书的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在这里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啊，一个字，就是我们在读中文圣经的时候啊，我们是很容易混淆的啊。但那等候耶和华的，请注意，在这里是必重新得力，它不是重新得力啊。我是上海人，我们南方人在读这个重新得力和重新得力的时候，常常是含糊不清的啊。那我自己在刚刚初初信主的时候，我也和许多弟兄姊妹一样啊，很喜欢这句话。我们常常的都会在祷告的当中，我们提到这句话。但是感谢主，他开我的眼睛啊，能够啊，后来我就注意到，这不是重复再来一次的得力，而是从新的源头得力。所以这个啊，我们今天也是放在交通的一个重点的啊之一，所以叫做从新得力，从新的源头得力啊。那么重新得力和从新得力，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字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啊。愿主怜悯我们。那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是在诗篇130篇，诗篇130篇的5到6节。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在诗篇里边啊，一共有14篇的上行诗，我们刚才读的130篇就是上行诗中的一篇啊，那是讲到诗人 他们从耶路撒冷的啊这个山脚下边啊，然后一路的往耶路撒冷的啊这个啊这个山顶上面走，他们要进到圣殿的里边，他们要去朝见我们的神。那么在这个14篇的啊这个上行诗的里边呢，其中大卫写的啊，那么署名的有4篇叫大卫的上行诗，但是没有署名是大卫，也是大卫写的，一共有8篇。那么诗篇130篇就是没有署名的大卫的上行诗中的啊一篇。那么其中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5节和第6节啊，就是他人生当中啊，从他人生当中等候神的那个经历啊里边出来的那个祷告啊。那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下面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在这个时候把我们从各地召聚到主你施恩宝座的前面。主啊，我们要仰望你，我们要来依靠你这大能的膀臂，因为你是我们在急难中的呼求。不但你向着我们的恩典是信实的，你的旨意向着我们也是宝贵的。主啊，我们今天聚集在主你的面前，我们不但是要得连续蒙恩惠，你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也要来得知你宝贝的心意，以至于我们能够心明，我们能够眼亮，能够来行走前面的路程。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心举在你的面前，让你做可安居的宝座。愿主你在我们里边的深处，你得着我们这个人。哦，主啊，我们能够行走在这个世代的当中，好像明光照耀的见证。哦，主啊，我们仰望你向我们里边说话，向我们施怜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诗篇40篇啊，这个以赛亚书40章啊，那么我们都知道是神在这个犹大的苦难的当中，他向百姓们说安慰的话。那么这是他们在那个时候是最需要的。当我们人生经历到一个苦难，当我们人生经历到一个我们好像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好像是超出我们所应对的那个难处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要啊，神需要向我们里边来说安慰的话。那么我们从啊这个以赛亚的38章，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犹大王啊西西家，他蒙了神极大的一个恩待。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从必死的那个病里边，他就得着医治。那么他不但是病得医治，而且是什么呢？就是日头的影子哈，从日晷上就往后退了十度。这一下子退了十度呢，让他又得着15年的生命的气息。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那么因为诗人约伯曾经这么说，人的日子和月数都在神的那里，神派定的界限是没有人能够越过的。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一生的界限是多少，但是神早已派定这个界限，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哪怕是最高明的医生科学家，他们都不能够让我们能够越过的。但是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西西家却能够越过神派定的那个界限，他的人生就多出了那个15年生命的气息。这是他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都未曾想到的事。弟兄姊妹，这叫重新得力，难道不是吗？所以我们说从心得力，它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在你从未经历到的一个经历的当中， 你得着了一个从未看见、从未听见、人心也从未想过的一个源头，这个新的源头，这是先知以赛亚讲的那个重新得力的那个心。所以请我们记住哈，重新得力这个并不是神给西西家王的一个专利，而是他给每一个神儿女的应许。那么我们常常我们会喜欢看这个美国的卡通片啊，这个所有在美国的经典的卡通片里，你看到最后都会有一句话说哈，英文叫 Happily Ever After。翻成中文就是从此他们就永远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么这个是美国经典的卡通片里边都经常出现的一句话那么我年轻的时候这个很喜欢看这个卡通片白雪公主这些你看完了以后都会有这一句话，这个是代表我们全人类我们对我们生活的一个希望哈，从此了我们就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了。但是很可惜，神的百姓我们都是人，我们活在地上生命的限制的里边。这个地上生命的限制就叫我们常常就不能够像这个美国经典的卡通片里边那一句话说 Happily ever after。从此他们就过上永远幸福的生活。西西家王他虽然得了医治，他得了15年的生命气息，但是呢他却因此他就骄傲，他就自大起来。所以当巴比伦的使者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要求见他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那是巴比伦人他们为着攻打犹大，为着攻打耶路撒冷，他是来打前战的。但是西西家王他以为别人是来向他进贡的。哎呀，我们常常说有一只青蛙在井底下，他往井上面一看哎呦，这个井口的天，哎呀，他说天有什么了不起，天不过就是那么大，你看我在这里不是很好吗？西西家王他这个生活在这个犹大，他以为大概巴比伦就不过就是像犹大这么一大片的地，你看人家现在老远的都到我这儿来进贡了。这个是骄傲自大的心所以他一骄傲呢，他就向着巴比伦的使者，他就打开了全国的宝库他就把里边所有的金子、银子香料、油、兵器，所有的财宝他都指给巴比伦的使者看。这个一看不要紧现在巴比伦人他们知道了，原来他们一心想要这个攻打犹大和耶路撒冷是没有错的，所以这一看就看了他们心里去了，他们就定下心意，就一定要把耶路撒冷打下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犹大全地、耶路撒冷就全城满了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西西家王因着骄傲而引狼入室，那么耶路撒冷就要有征战和征战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读到这个以赛亚书40章的时候，若是你看以赛亚书40章一开头就讲到犹大要有征战，耶路撒冷要有征战和征战的日子。弟兄姊妹，这是以赛亚书40章先知信息的一个背景。今天我们也常常会因着骄傲而落在同样的这个难处的当中，不是吗？我们最近这个几位弟兄我们一起在交通这个诗篇在交通到诗篇48篇的时候，那么有一位弟兄的这个交通就很摸着我里边。 那么这个弟兄他就说，他说诗篇啊四十八篇第七节那里讲啊，踏实的船只是吧，你看你要如果翻到诗篇第四十八篇第七节，那里边就讲神用东风踏破踏实的船只。所以这个弟兄啊，他就交通啊，他就说这个踏实的船只啊，就是代表全世界因着贸易而有的繁荣，因着繁荣而带来的这个骄傲。所以踏实的船只啊，这个踏实在那个这个诗人生活的年代啊，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所以从这个沿海啊，从以色列的沿海到踏实的那些的船只，都是为着做贸易的啊，把这一边的这个丰富的出产能够运到远方去，把远方的这个财宝能够再运回来。所以这一条海路的贸易啊是非常繁忙的，而且也是带来很多的财富。那么所以这位弟兄就交通到踏实的船只，就代表世界因着贸易而有的繁荣。这个人呢就是这样，一有了繁荣以后他就骄傲起来。所以回想到疫情临到的这个前几年，大家都看，难道不是吗？世界各国都落在同样的光景的里边。美国骄傲吗？很骄傲。欧洲共同市场骄傲吗？很骄傲。你前几年到欧洲去，哎呀，欧洲这个回来的弟兄姊妹都讲啊，去旅游的弟兄姊妹都讲，欧洲人骄傲得不得了啊。哎，因为欧洲是一个共同市场。那我们说中国骄傲吗？中国更骄傲了，是不是？哎呀，我们前几年耳边都听说的中国如何的骄傲，中国制造2025，是不是？哎呀，我们都是因着什么？都是如同踏实的船只一样。其实我们这几个骄傲的这些老大们，他们都是因着全球贸易而带来的富足。一富足了以后，都觉得自己可以做老大，美国觉得自己是世界的当然老大，欧洲也要做老大，中国更要做老大，都觉得全世界要听自己的调遣。结果现在东风来了，东风一来，所有的骄傲都撑不住了。所以你看，上百亿上千亿的钱财都抵挡不过一只小小的病毒，这个病毒小到你要用最先进的放大镜才能够看得见，肉眼看不见。但是就这么小小的病毒，把上百亿上千亿的钱财就通通都吃掉了。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了为什么疫情要临到世界各地。神要兴起东风，打破踏实的船只。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难道世界的骄傲就不在我们做神儿女的里边吗？昨天呢还是太平盛世啊，转眼之间就成了今天的灾祸啊。所以犹大和耶路撒冷全城的百姓，他们都来到先知的那里，他们要求问神的旨意。这是好的，百姓他们仍然知道遇见了难处，遇见了自己没有办法面临的挑战，他们要来到先知的那里，他们要求问神的旨意。因着他们转向神的心，所以神就透过先知来向他们说话。我想这一个多月以来啊，尤其是这个疫情开始到了一个地步，政府要宣布封城令了，好，政府要宣布居家令了，我想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在一起的交通，我们也在一起的祷告，我们也在一起的寻求，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交通的都是到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怎么应对难处， 应对难处，我觉得我们的政府给我们安排的都很好，而是在眼下的这个难处的当中，甚至是难处的过后，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问神说，神向着他儿女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经历这些难处，到底是为着什么？我们要来经历这些难处。世人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他们经历这些难处大概是倒霉了，是吧？他们以为大概经历这些难处，最多他们能够看到一个现象，一个层面是什么？最多能够看到踏实的船只。好好好，我们大概疫情过了以后，大概这个疫情就是叫我们的骄傲收敛一点。但是神的儿女看事情，我们是属灵的，我们要参透万事，我们要看见这个事情后边那一位掌管万有的那一位主。我们要看见他，我们也知道他心深处向着我们的旨意。所以这是犹大的百姓，耶路撒冷的居民，上至国王，下至百姓，他们来到先知的面前，他们求问神的旨意。他们要知道，在这样的环境的当中，和我们一样，我们也都在问这个问题：神向着他儿女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可以为健康担忧，我们为前途担忧。在我们休斯顿在这里啊，有许多弟兄姊妹都是在能源行业做事。本来啊，沙特和俄国之间呢、啊，这个大石油战啊，已经叫许多油公司啊，都已经无利可图了。现在疫情又来了，又雪上加霜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神向我们说安慰的话。所以这是以赛亚40章一开头就在那里说的，神要向着他的百姓来说安慰的话。这个安慰的话绝非是那种拍拍你的肩膀说哦，你不会有事的那种廉价的安慰，那种的话在人的当中你什么地方都能够听得见，谁都能够说这一句话。神向着他的百姓说安慰的话，是神要借着难处的经历，把他心中深处的那个旨意告诉我们，叫我们虽然经历难处，但是我们里边我们有明亮的看见，为什么我们会在这样的经历的里边。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像先知耶利米，他在耶利米书29章那边说，他说我们在末后是仍然有指望。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以赛亚书40章的信息的一个主题。那么我们看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们刚才读到的这句话是全章信息的一个总结。所以以赛亚先知他就用到这句话，他来总结40章神向着他百姓的旨意，就是在31节这句话。这句话你看很特别的，因为在一句话的里边，那么也是有一个条件加上三个应许。我再说一遍，这句话的特别的地方是一个条件加上三个应许。那么也就是说，你若遵守前面的一个条件，这一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但那等候耶和华的，这是一个条件。你说是不是啊？什么叫做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你说我有100块钱美金要给你，但是你必须来我家。今天啊，你听到人要向你说你要到我家来，大家都很害怕。大家情愿说我不要这100块钱，我也不到你家来啊。那你说我把它加码加到1000块啊，但那到我家里来的你可以得这1000块，是不是？但这就讲到这是一个条件。 所以但呢等候耶和华的，它是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呢后边有三个应许，你若遵守前面那一个条件，必定后边就会跟来三个应许啊。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三个应许啊。第一个应许，先知说你们必从心得力。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哈，这个心就是叫以色列因着临到他们那个大而可畏的那个灾难，叫他们里边的眼睛能够得开，他们眼睛得开了，他们就能够看见，他们看见了，他们就能够转向那个他们以前从未见识过，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都未曾想到过的那个大而可畏的能力。所以你看见了没有，大而可畏的灾难可以叫人眼睛得开，看见那个大而可畏的能力。没有这个经历的话，没有这个难处的经历的话，犹大他们从来不会想到原来有一个新的源头他们可以得力。所以你看见这个当中的关系了没有，如果没有厉害的经历，就没有人里边那个又新鲜又活泼的看见神做事总是在这一条路里边。所以说弟兄姊妹，疫情临到我们，对我们来讲到底是是祸还是福呢？现在不是很清楚了吗？我们呢、啊、说到这句话，我就想到最近我们在这里边的啊，这个在这边的一段的经历。我们在这里啊，我们每周五我们都有福音的这个查经聚会啊，每周五都有。那我们是到会所啊，我们到教会啊，我们大家面对面的查经。所以呢，我们把福音朋友大多数是学生啊，我们还有一些福音的朋友，因为我们在这里啊，我们的教会比较靠近这个医学中心，所以我们也啊接触到一些国内来治病的癌症的病人啊，我们都是用车把他们接来啊，接来啊，最多的时候啊来了啊这个福音查经聚会大概十几二十个人，哎呀，我们觉得人多得不得了。哎呀，这个啊，这个这个我们呢、啊、就做各样的安排。这个最近呢、啊，因为疫情啊，我们就不得不改用网络聚会的这个形式啊。我们福音的聚会啊，福音查经聚会啊，我们就要改用网络聚会的这个形式了啊。这个你大家知，大家听见了哈，我说不得不用啊，不得不用。这个是我诚实的说，我们真是不得不用网络的聚会了啊！如果能不用网络的聚会，当时啊，我们是根本不会用网络聚会的。我们真是被逼到非得用网络聚会来啊，这个继续我们周五的这个福音查经聚会不可。哎呀，所以弟兄姊妹啊，年轻的弟兄姊妹啊，就帮助像我这样的这个根本不懂新技术的啊，就是讲你怎么把那个 Zoom 把它 setting 啊，就像这个这一周啊，这个纽约的弟兄们啊都那么热心的来帮助我啊，来告诉我我怎么把它弄好了，怎么把它这个啊连上线啊。哎呀，在学的时候啊，我真是里边啊，真是有一点的埋怨啊。但是啊，这个网络这个查经的聚会开始以后，谁都没有想到，我是说谁都没有想到，不但是我们在一起服侍的弟兄姊妹，我自己连参加的人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主在我们中间做的一个重新得力的一件的美事，主在我们中间做了一件极其新的一件事情。因为为什么呢？你知道网络啊，它具有跨越区域的这个特性，只要 时间允许的话，他可以跨越所有的区域，他可以网络可以把休斯顿和纽约连起来，就像我们今天早晨一样，是不是？他甚至可以把休斯顿跟非洲都连起来。所以我们福音的这个查经聚会啊，现在不但是本地的，有在德州的，有在美国的，在美东也有，在美西也有，甚至是中国大陆各地的弟兄姊妹福音朋友现在都加入进来了。而且那些平时啊我们根本不认识啊，够都够不着的福音朋友，你想你在休斯顿你怎么能够跑到中国的福州去够一个福音朋友呢？你怎么可能跑到江西去够福音朋友呢？现在我们不用去够这些福音朋友，网络把这些福音的朋友一传十，十传百，他们的朋友把他们朋友的朋友介绍参加进来。我们真是感谢主啊，因为有一阵子啊我们传福音啊真是都传的，真是可以讲传的泄气了。但是现在每个周五啊我们网路福音查经的人越来越多。那以前呢我们服侍的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这一个月我们有一次在一起祷告那么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还是因为有人因为我们是在教会的里边，有人要参加这个会，有人有那个事情，有人要早走，有人要晚到但是现在我们几乎是每隔一两天我们都在网络的上面，我们大家都一起为着福音的查经，为着福音的朋友来祷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需要太大了，而且这个需要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里边主啊，这个我们就有一个不约而同的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需要抓住主，我们需要抓住那位使人信福音的主。你看见没有？没有人说你们要把一个月一次改成这个每隔一两天一次，没有的。大家里边都是受圣灵的带领把我们带到更亲近主的那个里边去。那我后来我就在那里想如果是没有网络的聚会你本来一个月一次叫所有服侍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在一起祷告能够把人叫全了都是不容易的这是我们派一位年轻的弟兄出去，你把这个喊来，把那个喊来但是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里边都有一个感觉，我们里边都是被圣灵的催逼，说人的需要真是越来越大，好像滚雪球一样，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真是要来依靠主。你看你叫他来祷告和他要来祷告，我被人叫去祷告和我要祷告，你发现吗？这个当中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真是感谢主啊！其实弟兄姊妹网络聚会的技术老早就有不是他们讲 Zoom 这个不是因为有了疫情 Zoom 这个公司才成立的。网络聚会的技术老早就有了，但是若不是因着这么大的疫情，我在主面前我就是有一个深深的悔改。如果不是这么大的疫情，谁会去留意把网络聚会的这个技术用在传福音的这个服事的上面？但是主是做新事的主，主说你们必从心得力。经过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眼睛被打开了，我们知道主的事情，我们在服侍他，我们在跟从他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来看那个新的源头， 看那个新的事情。因为为什么我们活在人的光景的里边，我们都是重复得力的，我们都是重新得力的。哎呀，我们觉得今天的力气用完了，今天晚上睡一觉啊，明天就会回来的。当然年龄大的哈，跟我这样的，如果是啊，当然梅弟兄啊更比我年长哈，潘弟兄比我年长，你们都知道，现在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哈，这个晚上要安安稳稳的能够睡一觉，都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们人的光景就是这样，哎，我们觉得今天的力气用完了，晚上睡一觉又会回来了，所以我们就活在一个重新得力、重复得力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今天重复昨天的，明天重复今天的，我们觉得这就叫得力了，这是得力的一种。但是神应许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经历了这一件的事情，你们要重新得力，你们的眼睛要得开，要看见，时常的看见那一位做新事的主。我们今天已经在经历了。第二个应许，先知说，你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在这个先知的信息里边啊，鹰是常常被用来代表神的百姓。因为为什么呢？鹰呢就是飞得高，它可以看到远方的情形，无论是风也好，雨也好，雪也好，它看到远方的情形，它就能够根据看到的那个情形，它随时的决定，随时的调整飞行的目的和路线。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居高不居低，他们居首不居尾的。所以他们，因为为什么呢？他们像鹰一样，他们前面是有方向的，他们前面是有目的的，他们是有意向的一般人。所以他们能够根据这个意向，能够知道这个目标，他们来决定他们每天的生活。所以鹰在先知的信息里边常常是代表神的百姓。鹰而且它的居所是非常的安全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鹰啊，它把窝啊，它总是坐在那个高山的悬崖峭壁的上面。所以不要说是野兽了，就是连最高明的猎人他也接近不了鹰的那个窝。所以我们看见鹰之所以目标明确，它的居所安全，不是因为它有一双犀利的眼睛，也不是它有什么坐窝的这个技巧，是因为它有一双可以展翅上腾的那个翅膀。你想，如果没有它的那一双的翅膀，老鹰就只能像鸭子一样他在草堆里边做窝，是没有安全可言的。如果没有那一双的翅膀，你就是送给老鹰两双三双，他就是戴十个眼睛，他有一双风犀利的那个眼睛也不济于事的。现在你知道了吗？在箴言29:18那里说，没有异象命就放肆。为什么在先知以赛亚的年代的里边，以色列上至国王下至百姓，他们虽然他们是神的百姓，但是他们的生活没有目的，他们的生活没有意向，他们和外邦人根本没有什么分别。现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原因吗？是因为以色列这只老鹰，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折了翅膀。当老鹰折了翅膀，以色列的敌人现在就好像那个贪心的猎人那样，他们要围住耶路撒冷。不但是西西家王的财宝要被运到巴比伦去，而且神的百姓也要连窝一起被端到巴比伦，所以他们要被掳。但是以色列毕竟在神的心意的当中，他是做老鹰的。 虽然有灾难的环境领导他们，现在先知就向他们说，因着他们的心向着神转回，神就借着先知向他们说，只有曾经失去过翅膀的老鹰才会知道他所看为最宝贵的是什么。老鹰只有曾经折断过翅膀，它在地上的草堆的里边，它望着天再也飞不起来，它才知道展翅上腾这四个字对它来讲是它人生当中最宝贵的。有过被掳寄人篱下的痛苦，他们才能够知道做神儿女的自由是何等的宝贵。果然呢，犹大他们被掳巴比伦70年，但是他们在巴比伦他们去掉了拜偶像的恶习，所以现在神又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他们站在重建圣殿的这个根基的上面，现在他们终于明白一件事情，过去拜偶像的恶心怎样减去了他们的翅膀，神用了70年受苦的经历是叫他们又长回那一双的翅膀，没有一天是浪费的。因着神向着他们的心意是以色列要如鹰展翅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问你，被掳巴比伦对以色列来讲是祸还是福呢？这不是很清楚了吗？最近啊，有一位弟兄啊就跟我交通了，他就说啊，他说他一直以来为他的家庭见证祷告。我们都知道家庭是神赏赐给我们，神赏赐给我们的福气是要用我们用到他给我们的福气来把神的荣美，来把神的旨意能够见证出来。这个道理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位弟兄心里知道的很清楚，所以他为着家庭祭坛祷告。哎呀，他说弟兄啊，他说我们家是很久很久没有家庭的祭坛。他为着家庭祭坛祷告，为着亲子的关系祷告，他和他两个孩子的关系啊很紧张，这个和姊妹的关系也不是那么顺畅，他甚至为着能够多一点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他为此祷告。哎呀，我们现在啊，尤其是这两周以来啊，这个我们在休斯顿，我们休斯顿发布居家令啊，才一周多一点，两周。我们大家都觉得时间一大把一大把，这一位弟兄啊，曾经为着能够多一点点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他祷告，但是只有祷告没有实际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和他姊妹两个人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他们是心有这个余啊而力不足啊，他们有心无力啊，这是很多神儿女在见证上面的一个软弱，是有心却无力的。你要是在这个时候跟他讲以赛亚40章31节，他当然知道了，他当然知道神的儿女是鹰的见证，神儿女的见证就是如鹰展翅上腾，神儿女就是在地上的生活要有属天的意象，他当然知道这些的话，他当然知道这些的道理。但是世界和他的事业就折了他们的翅膀，你让他怎么展翅上腾他都飞不上去。那感谢主，弟兄最近和我交通了，他说现在好了。弟兄说因为他说政府啊有居家令，他说我们一家人哪儿也都不能去啊，这个谁也跑不掉啊，他这个做学生的孩子啊，他这个老大是在外地上大学，现在他说也回来了，他说谁都跑不掉啊，所以他说我们家现在啊，说是天天祭坛呢、啊， 他说，杨弟兄啊，外边有灭命的天使，而我们家里边呢，是天天在过逾越节，我们家里边是天天在吃羔羊的肉。哎呀，他说这个真是感谢主啊，甜美啊。弟兄姊妹，现在我要问你，这场疫情对你到底是福还是祸，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神对他的百姓讲，经历了这些的难处，你们必如鹰展翅上的。第三个应许是，你们要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在我们中间啊，如果有读过一遍以赛亚书的弟兄姊妹啊，都知道的，在以赛亚的信息的里面，在先知的信息里面，这个尤其是啊这个耶利米的信息的里面，在先知的信息里面，神是有言在先的神。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神是有言在先的神。只有我们人没有想到，没有遇见过的事情，没有神不这个开始就向你说的事情，我们的神是有言在先的神。神从来没有向他的百姓有任何的隐瞒，说他们将要被掳巴比伦。神从来没有隐瞒过这个难处，在这个被掳巴比伦之前啊，这个一百年，神就不断的向他们说，你们要被掳巴比伦，你们要有这个难处，神从来没有隐瞒的。先知都是神把他这个话怎么放在先知的里边，先知就忠心的怎么把神的话就直接的就这么说出来了。但是神的心意向着他们的百姓，向着他的百姓，不是要让他们只是经历难处，而是告诉他们说，难处过后，他们要怎样。所以这就是第三个应许。他说难处过后以后，神告诉他的百姓说，你们还要再奔跑，而且这个奔跑是不困倦的，你们还要在神的旨意里边行走，这个行走是不疲乏的。有什么样的安慰能够比这样的话更安慰？连先知自己，他看见将要临到他们的难处，他都问神讲，难道就在这个难处，难道就是因为这个难处，你就要把你的百姓放弃吗？神对先知说，你去告诉百姓说，他们还要奔跑却不困倦，他们还要行走却不疲乏。所以对以色列来讲，巴比伦不是灾祸，巴比伦是一个预备，他们不但要归回重建当大卫那个倒塌的帐幕，他们还要预备和迎接弥赛亚的降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的疫情的里边，你和我里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预备的工作，那我们真是就是多少痛苦就白来受了，难道不是吗？我们读过这三个应许，我们如果手上有英文圣经，我们就会看见了，这里神向着以色列的三个应许啊，用的都是将来时代。以色列不需要做什么，神的百姓他们不需要做什么，因为这是难处过后以后神定义要给他们的。所以神说，你们只要过了这个难处，你们只要靠神的恩典能够坚定不移啊，能够站在这个神的这个磐石根基的上面，你们过后就会有这三个应许，这是神定义要给他们的。但是神叫他们做了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 是后面这三个啊应许的，我们刚才讲过的是先决条件。所以你看三个应许英文圣经里边都是用着将来时态。那么只有这一句啊，整句的31节里边只有这个条件用的是现在时态，那么就表示什么呢？是眼下要做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是他们眼下要做的。眼下当那个灾难来临的时候，当那个难处就在他们眼下的时候，他们眼下现在就要做一件事情，而且是必须做的。如果你不做这个事情，那三个应许就不会在将来跟着来。弟兄姊妹，这句话太宝贝了，但那等候耶和华。那我们今天是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不能够在等候耶和华的上面和大家有更深入的交通。我们求主量给我们恩典，我们以后跟大家多多的交通这句话。我只想借着大卫的上行诗，能够让我们对等候耶和华的这个经历，我们有一点点的啊，有两个要点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等候耶和华的这个人呢，他必须等得起。你要等得起神。你想，神应许给大卫以色列的王冠，但是呢，他要为着这个神的应许啊，他要等候耶和华。这个等啊，它不是等一天两天，它不是像我们一样等居家令啊。我们在休斯顿这边啊宣布说，哦，我们这个居家令到4月3号以后再说，所以你这个日历上边你都能够看见，是不是？大卫这一等啊，他等了14年，这14年对他来讲，每一天都是漫漫的黑夜，他真是看不见黎明的曙光的那个黑夜。但是他在诗篇130篇第6节那里说，我的心等候神，胜于守月的等候天亮。我们读了胜于这个字，我们就知道这是他在里边下了一个决心。因为为什么呢？守夜的人呢，他们是不能问黑夜有多长的，他们也不需要问黑夜有多长，因为他们下班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太阳升起来了。所以呢，他不必问这个黑夜到底有多长，他们只要一看见太阳升起来，他们就下班了。所以这是大卫里边他对等候神他下的一个决心啊。无论天再长，他说我等候神就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他不但等了14年，即便是他在希伯伦做了犹大和便雅悯的王，神说你还要再等7年6个月。这个人是等候神的，他等候神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他跟神讲我再等，神没有跟他讲你要等7年6个月，神就是跟他讲你要等啊。他是等过了以后才知道，他掐着指头一算才知道这是7年6个月。弟兄姊妹，人生能有几个14年？人生能有几个7年6个月？但是大卫是等候耶和华的，他等得起，所以他就能够得着神的应许。第二个，等候耶和华，你要知道怎么等候。有的大卫啊，他等候神，他不是坐在那儿等着天上掉馅。有的人讲等候，好吧，那我就傻等了。不是的，你要知道怎么等候的。大卫在诗篇130篇5节那里说，他说我仰望他的话。有的英文圣经啊，就把这句话翻译成说是在他的话里我仰望他。In his word I do hope, 或者说 do I hope。 在他的话里，我觉得这句话这个这么样翻译啊，跟原文一对照是恰到好处的翻译。他把自己 藏身在神的应许里边去等候神，所以你等候神不能傻等啊，你要把自己藏身在神的应许的里边，也就是说你在等候神的时候，你要紧紧的抓住神给你的应许，你要把自己靠在神的应许里边等候神。大卫的一生啊，出生入死啊，几乎丧命啊，那是多得不得了，但是为什么他每次都能够化险为夷？因为人会失败，人会失误，人会软弱，但是只要这个人藏身在神的应许里边，把自己我们刚才讲的扣在神的应许里边不离开，那么应许他的神就会凡事都引领他，叫他怎么等候耶和华都永不会失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已经借着他的话给了我们宝贵的应许，叫我们知道说难处过去以后，我们必重新得力，我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也要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但是他要我们今天就学习做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或者明天，这个月或者下个月，今年或者明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向我们预告说我们在这个疫情的里边还要等候耶和华得救。但是愿我们都能够学习，学习大卫做那个等得起神的人，我们也做那个知道怎么等候神的人。我们下面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把你宝贵的话语，我们仰望交在说话的灵的手中，愿启示的灵在你儿女的里边点活你的话，实在叫你的话在我们里边就成为我们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叫我们在这么难的环境的当中，我们能够靠着你有力量，我们的手不下垂，腿不发酸，我们仍然能够为主你的旨意而奔跑。祝我们感谢你，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